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新的一年，愿神保守你，靠着主的恩典度过每一天，也在基督里不断长进。今天我们会继续跟你分享认识苦难的第四讲，神为苦难忧伤，一个富有同理心和受苦的神。在这世界所敬拜的所有神灵中，只有一位真神，他却是一位受苦的神。这是基督徒信仰伟大而又奇妙的地方，我们在侍奉一位受苦的真神，他走过地上的苦路，他理解我们的痛苦，他知道我们，他的受苦可以给我们的软弱带来安慰。在我们这个系列课程的前三讲，我们建立了一个受苦中进行神学思考的逻辑框架，神对我们的受苦并没有义务提供答案，相反，神呼召我们信靠他，这是第一讲的内容。在第二讲和第三讲，我们从圣经中学习受苦可能的目的，以及天堂与地狱这样的事实可以在我们面对苦难时有怎样的帮助。但是我也要承认，这些来自真理的答案就像石头一样坚硬，当人们处在苦难的境遇中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被这些石头刮伤。所以我们今天要转向这位受苦的上帝，因为我们越认识他如何理解我们，我们就越能更好的信靠他。我们首先从耶稣基督作为人子而受苦的实质开始，然后我们会解释希伯来书四章这章经文说，因为受苦的基督理解我们，然后彼得前书二章说，所以基督的受苦是我们的榜样。在十字架上，慈爱与公义相遇。上帝何时受苦？上帝是在耶稣基督这一位格当中受苦，尤其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基督受苦，并且以可怕的方式代替我们死去，以使神的怜悯能够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但是在经历之前，我们首先要认识神的怜悯，认识神如何怜悯了我们这些罪人。因为如果基督不为我们受苦，我们作为罪人是无法来到上帝面前的。神是公义的，对吗？而我们又犯罪得罪了神，这意味着我们配得神的惩罚，而不配得神的怜悯。那么我们是如何得到神的怜悯的呢？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是这样说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的受苦并不是我们要仿效的一个例子，也不是为给我们带来一些精神激励。虽然我们的确被激励，也的确要效法，但是首先基督受苦是代替我们受苦，基督所受的苦是我们原本当受的苦。所以基督的受苦是一个赎价，用来赎回我们。我们一切能够按着真理而行的能力与愿望，都是基督所赎回的。因为基督的受苦，所以我们的受苦能够塑造我们合乎天国的样式。 换句话说，我们的受苦是对我们进入天国的塑造，而不是对该进地狱的偿还。最重要的是，基督的受苦是为我们受的苦，这给我们带来鼓励，也给我们带来榜样。我们对受苦的一个无法承受之处，就是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无人理解的，对吗？想想看，如果你受苦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帮助你，没有人经历过可以给你鼓励，也没有人愿意帮助你起来，那是一个多么糟糕的过程。然而，无论我们在受苦中感受有多么孤独，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理解和同情我们的神，一个与我们共情的神。同情的意思是你感受到和另一个人同样的情感，共情呢，比同情更远，是你从自己的经历中知道另一个人正在经历的。就我们的信仰而言，基督徒所信的神不仅仅可以同情我们，而且还与我们共情。这是我们在希伯来书四章中所读到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他成为我们的样式，穿上我们的皮囊，与我们一样有限。也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在我们受苦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帮助。他身为犹太人，让他一出生就遭到质疑，让他最亲密的朋友背叛他，让他遭受虚假的指控，让一个充满偏见的陪审团来审判他，让一个懦夫般的法官接受对他的定罪，让他遭受拷打，让他彻底孤独，最后让他流干他的血，被遗弃屈辱的死去。所以回到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四个部分，这样我们才可以清楚地看见神在我们的受苦中如何可以带来安慰，神如何可以与我们的受苦共情。首先，第一，耶稣理解我们的软弱。苦难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难处是，我们觉得神在要我们做人类能力做不到的事情，但事实呢，并非如此。神也成为人，神理解我们的限制，神知道，这是道成肉身的美妙之处。有一位作者说，我们可以说每一篇诗篇，或者是关于弥赛亚的，或者是为弥赛亚所写的，所以诗篇中所说的往往超越诗篇的人类作者所经历的。例如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描述的是谁呢？不是基督吗？诗篇二十二篇被写成好像是为耶稣引用的，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中很多的经文都是在描述耶稣的受苦，使用这些经文在你受苦的时候默想，因为基督曾经软弱过。然而借着诗篇，基督在软弱的时候仍然回到信仰中寻求神。第二，基督像我们一样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试探。希伯来书四章并不是说他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每个苦难，但是基督的确在每个方面都受到了试探。如果受苦从本质而言是信心的挣扎，而信心呢，则是与试探的征战，这就意味着耶稣其实经历了你曾经历的各种苦难所带来的试探。 想想他在克西马里园所流的眼泪吧。所以在你的苦难中信靠耶稣的智慧，他曾经被撇弃，被逼迫，被拷打，他经历了所有的一切，而且比你想象的更多。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知道痛苦的滋味，所以你要信靠他。第三，基督却没有犯罪。基督凡是受过试探，但却没有犯罪，他始终没有在罪面前投降。事实上，他所受的很多试探我们没有受过，或者没有受到那个程度。也有一些时候，当我们在罪面前投降的话，试探就不再是试探了。但是耶稣从未犯罪。第四，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前面三点给我们带来的应用是什么呢？在祷告中坚忍，记得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吗？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记住，这位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的圣灵和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受苦的基督是同一位。那么这一切是为要说明什么呢？回到十四节，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苦难是信心的征战，神对我们苦难的共情是帮助我们更好信靠神的安慰。在一本书叫《为何是他》，提摩太·凯勒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允许邪恶和苦难得以继续呢？然后我们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仍然不知道答案是什么。然而我们知道答案不是什么，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也不是因为神不知道或者远离我们的处境。神是如此认真地对待我们的苦难，以至于他愿意自己来承担。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答案，相信耶稣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那么我们就可以得着大安慰，并且勇于去面对地上生活血淋淋的现实。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我们读到：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在刚开始的时候讲过，耶稣来首要的目的并不是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这是我们在前面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基督的死是代赎之死，是为要救赎我们，但是耶稣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在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榜样的三个方面。首先，第一，基督没有犯罪。当受苦的时候，我们就面对犯罪的试探。也许我们在苦难和试探面前受够了，好了，我已经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做了很久了，忍了很久了，现在我可以不做一次基督徒了，我要拼命。但这并不符合耶稣的命令，对吗？因为彼得前书说，耶稣他并没有犯罪。第二，他口里也没有诡诈。在苦难中讲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需要学习讲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理，关于攻击我们的人的真理，和关于上帝的真理，但这都不容易。诗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诗篇的作者对上帝发出问题， 但是从不指控神，对自己讲关于神的真理，关于自己的真理和关于敌人的真理，这需要我们高度的自律，需要操练，也需要忠心的属灵朋友的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他没有回敬对方，他甚至都没有恐吓对方。彼得前书这样告诉我们，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有上百种上千种回敬对方的小伎俩，或者报复上帝的小伎俩，但是当耶稣在苦难中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受苦却没有报复。彼得前书说，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不是吗？但是请记得，耶稣的榜样不是另一套要我们顺服的律法，而是一个指路牌，让我们看到对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如果我们像基督一样受苦，我们会得着喜乐和满足。耶稣的榜样指向自由和喜乐。所以这段经文的总结和希伯来书那段经文的总结一样，都是回到了信心，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如何在苦难中却不犯罪呢？如何不撒谎？如何不报复？我们信靠神，我们需要相信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这位爱我们的主亲手量给我们的。而且就耶稣所经历的这些苦难而言，我们应当喜乐，因为虽然耶稣经历了神对罪的愤怒，但我们却不再需要经历了。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举个例子吧，假如我被另外一个弟兄攻击了，他在网上散布关于我的不实传闻，这是一个苦难，这个苦难带来了很多的试探，我想反击，想要攻击对方，想要以犯罪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名誉，想要对神发泄自己的苦毒和抱怨。我们先等一等，那么十字架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呢？第一，要记住在试探面前，我们需要的是公义和怜悯。在我们面对的邪恶面前，我们需要公义，我们也需要怜悯以得着力量。而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获得了公义上帝的怜悯，使我们可以得胜。第二，我需要记住耶稣受过我所受的各种试探，耶稣知道我所经历的是什么，而且他自己也受过毁谤攻击。你越理解耶稣的经历，你就能越好地考虑他会怎么看待你现在的试炼，并且得到他的鼓励，在祷告中求拯救。然后在你的受苦中理解耶稣与你的共情，这让你更好地信靠神的供应和护你，最后转向耶稣这样的一个好榜样。如果你信靠耶稣，相信耶稣知道他所做的，你就能够更好地控制内心那个叛逆的想要行动的犯罪意念，而自己则用谦卑的态度来面对每一天，寻找神要借着你在这困难处境中所成就的美善，而不是整天想着要怎样为自己辩护。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落在怎样的苦难中呢？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度过现在的苦难和艰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呢，我们是认识苦难的第四讲，神为苦难忧伤，这样一位富有同理心和受苦的神，这样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安慰和帮助呢？两位，唐曼和思雨。
是，我就听到这个信息，我觉得当想到这位受苦的上帝，他在十架上流血的基督，其实想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了。因为有这样一位受苦的上帝、流血的基督，所以才让我们真正的相信这位主他是理解我们的。
对，
因为他真正的体验过我们所遭受的痛苦，所以呢，我们可以被他安慰，可以被他帮助，也可以真正的感受到他是爱我们的。
对，
对，
这让我想到我们的神，他不是高高在上，当然他是至高的神，但是他也是蛮有怜悯、有恩典的，他能够体会我们人所遭受的苦，所以他自己也成为人的样式，就让我们更多去认识这位神，他确实是有同理和受苦的神。
对，他确实是高高在上，不过呢，他不是说在那里观望，只是看着你们这一群人受苦。这里面说他披着我们的皮囊，成为我们的样式，跟我们成为一样的形象，在这个世界走一遭。所以这样的经历会让他有共情和同情，能够更大的给我们带来安慰。如果一位神他只是在高天之上俯视着看着地上的人在受苦，但是他自己没有受过苦的话，他很难共情这群人受的苦有那么重吗？
其实对人来讲，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位神是不是真的爱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我们。
对，
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都在遭受着病毒的感染。
对，
当我们在被病毒感染的时候，我们都很难受，也处在那种身体的肉体的痛苦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一个没有被感染的人他来问候关心我，我是不是会得到安慰呢？也会的，会得到安慰的。如果他给我一个及时的温暖的帮助的话，我一定会得到安慰。但是一个同样被感染的人他来关心问候我，我会大得安慰。
你这心态
对，原因就是在于我知道他是能明白我的痛苦的。
对，
我知道他能够体会我的难处的，因为他也在同样的这种受苦当中啊。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心灵也好是可以发出共振的。
是。
所以我觉得吧，一个经历过苦难、品尝过苦难滋味的人，他才会知道，真正的知道怎么样去设身处地的安慰人。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受苦对我们来说的确是有益处的。
是，
因为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受过苦，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的去安慰人的。
对，
不可能是真正的去帮助人的。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主动的承受过苦难的重压，我们也不会真正的去爱人的。为什么我们明白耶稣他是爱我们的呢？因为他在十架上背负了全人类的痛苦。
对
对，
因为他受了苦。
对啊，
而且他受苦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说让我们去效法他，而是他是替我们受的。替我们受的这样一个过程，会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位能够理解我软弱和痛苦的神。
是的。
思雨呢，你听了今天这一讲，讲到我们这样一位受苦的神，你会有怎样的收获？
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这些苦，也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榜样吧。因为他所受的这些苦，让我们更深去认识他是如此的爱我们，就是让我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位神他也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他是跟我们是一起的。也就是今天的这个重点，就是讲到的是共情。
是讲的是共情，是因为耶稣他经历过跟我们一样的苦难，甚至比我们更狠更严重，但是并不停留在这里。重要的是他没有犯罪，他经历过苦难，他经历过所有的试探之后他没有犯罪，这才是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去祈求。如果我们的神他 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和试探之后他跌倒了，那我还有什么盼望呢？
对，
只是因为他没有跌倒，他没有犯罪，才让我有极大的信心和盼望，说我这披挂的血肉之躯的身体是多么的苦，主啊，你能够理解，求你给我力量，所以我有盼望来到他的面前去祈求。
对，我最深的一个感触感受就是，当我处在一困难的里面，比如说疾病痛苦的时候，确实很难忍的时候，我就会思想当初耶稣他钉十字架的那个情形，他所受的那个苦，然后我心中就很得安慰。
这个从人的角度来讲，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支撑，
会不会觉得是一种自我安慰？
有可能哦，就是没有接受这份信仰的人，他一定会这么理解的。他会认为说，因为你信这位神嘛，所以你想到他，你就有力量了。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份信仰最根本的还在于，当我们接受这份信仰的时候，基督本身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就像是刚刚思雨讲的，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其实基督就在跟我们一同受苦。而且在这个一同受苦的过程里面，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这个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他就在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苦难，这是最根本的。就是假如一个人你在痛苦的时候，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任何的力量来源，你只是凭着你自己的那份所谓的意志力精神力量，你其实你支撑不下去的，你也支撑不了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度过苦难，能够经历苦难，承受苦难，是因为基督本身在跟我们一起承担，不是我们在承担苦难，甚至可以说是基督在承担我们的苦难。
哎呀，这给我们好大的盼望和安慰
啊。
是的，
那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但是借着今天这个信息，我们相信神能够理解，神能够共情你的艰难，盼望这样的信息也可以给你带来安慰，给你带来信靠神的力量。那今天呢，就先跟您分享到这。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再
会。我问主为什么让我受苦，只问主今天要我做什么，主啊带领我走这十架路，直到我心跳停止的那一刻。苦难中顺服主，我就得益处，主赐我足够的信心穿越沙漠，我已走进在地如天的祝福，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主，哈利路亚，我怎能不顺服主？哈利路亚，我怎能不感谢主？做什么，主啊带领我走这十架路，直到我心跳停止的那一刻。